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中国的司法界问题。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我们很多人提到中国的司法界，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摇摇头，觉得不予置评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提这个话题，就是新华社最近发布了一篇来自哈尔滨的报道，说在哈尔滨有多名警察跟协警啊，那么共同联手利用这个刑讯逼供的方式打死了被关押的公民，但是这个消息刊载了之后立刻又被删除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是怎么说的？
新华社实际上是三天前呢，他发出一篇报道，他的题目就是说非警务人员刑讯逼供谁给的权利。
嗯哼，
那题目很好，就是说在哈尔滨道外区呢，是个公安一个地区，哈尔滨一个市区，道外区的公安局呢有四名警察，然后有几名这个社会人员，他们叫做非警务人员，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就叫协警。那么他们七八个人一起就把这些抓进来的人就打，然后其中打死一位。那么这个呢，最近这个哈尔滨的中级人民法院给判了，判这其中有三名警察有罪，判1年到2年的这个徒刑。那么四名协警都有罪，判了1年到2年的这个徒刑。那么关键问题在于，这三名警察当中呢，有一名是判刑1年，缓刑1年，就等于你不用住监狱了嘛，不用住坐牢房了。而四名的所谓协警，却全判了这个1年到2年的有期徒刑，而要服刑。那么问题就在于，谁给了这些协警的权利？这个话提问的很对。但是，即便是你是正式的警察，那么谁又给你正式警察来打人的刑讯逼供的权利呢？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们权利。在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的非常明确，还有很多条例，公安治安条例都规定的非常明确，你这个公安人员，你这个警察不许刑讯逼供你这个所抓的人员。但是实际当中呢，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新华社这个报道只不过是揭出了冰山一角，然后他立刻有，今天我一查他没有了，又给删掉了。
是，但是我们知道包括人民网很多的网站也转载了这样的报道，
没错，包括中国政府网
是。但是这种刑讯逼供的这种手段我们经常是时有所闻，来自中国的，
没错。
那么大家对于新华社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稍后又删除，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很多网民都注意到了，因为你别的网没有删嘛，他没有转在这个就是微博上，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多都登了这条消息，很多网民都非常气愤。他说你这个就是协警你没有给他权利，那么政府的这个公安人员谁给他们的权利呢？如果他们打死人，应该按这个就是故意伤害罪或者失物伤害罪来处理，而不应该轻判1-2年就完了。他说很多网民就说，你要怪不得有很多的人要刑讯逼供呢，因为你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嘛，实在不行了才判个1年2年，所以这个就非常这个厉害了。
是，那么说我们说到在中国的司法界里面，除了这个判决不公，现在我们又提到了这个刑讯逼供的手段非常的严酷之外啊，那么最近国际特赦组织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提到说中国在对外大量的出口所谓的刑讯逼供的器具，也就是所谓的刑具啊。
对，
这对于世界各国的人权侵犯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国际特赦是怎么说的？那这情况到底是如何？
他是中国现在有120多家公司就专门生产这种刑具啊。
嗯，
那么以前呢，就几年前10年前只有28家公司，就是这么10年来的翻了10倍多。那么问题在于就是说，它这些刑具的出口呢，是往往出口在比方说非洲或者是中亚或者是亚洲一些就是伤害人权侵犯人权比较严重的国家。那么你这些东西呢送到那里头以后呢，就是你中国赚了外汇，但是对当地的所谓的人权的这个发展却形成了极大的障碍和阻力，这就是国际特赦组织它所诟病的地方。但是即便这样的批评已经被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给否定了，说是你这个国际特赦一贯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中国，对我们持有偏见，所以你这个内容是 不符合的。但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就是说，你有120多家公司，的确在出口这种中国造的刑具，
是非常值得关注。好，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媒体观察的全部内容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网址是 voachinese.com。